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茶座时间，新闻茶座时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过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啊，那因为六四快接近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话题。从什么角度讲呢？我今天设定了一个题目叫万一中共死而不僵，中国人民还有机会走向民主吗？这是怎么会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社会活动家杨子立在《易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的民主化是个博弈的过程》啊，这是他的。他说，文章说最近网络流传某北京学者探访温家宝之后写了一个7万字的长文，这篇长文叫中国政治经济陷入长期僵局，习近平温家宝提出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方案。那么发布者介绍说，现在中华民族到了大转折的危急时刻，超低生育率使中华民族面临人口大崩溃的危险，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倒退使得中国面临文革化朝鲜化的危险，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应该参与支持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然后他说，中国大陆不能实现自由民主，不仅中国大陆人民承受专制暴政之祸，台湾、香港、澳门等自由民主法治也会受到严重的挤压，海外华人的言论自由也受到挤压，台湾、香港、这个澳门的媒体和海外华人的媒体切勿冷漠旁观，请积极参与发表和转播此文。杨子立说，这篇文章展现了温家宝总理作为政治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高度认识啊。那么他展现了他的伟大人格和智慧啊，远远高于其他中国领导人啊。杨子立强调说，习近平的独裁再稳固，他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可以看到习下台或者死后的中国政治。中国的党内改革派和民间反对派能否在极端保守派的博弈中联手胜出，在不久的将来决定中国的命运啊。文章说，这7万字的长文请大家啊就转播什么的啊。那我呢就不介绍这篇文章，如果大家想看，你直接就去易报，整篇文章很长啊，我就不多做评论啊。但是呢，随着六四纪念日的临近，我这些天也一直在思考关于中国民主的这个问题，中国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向民主啊。我本来是想找一些专家来讨论啊，灵机灵忙又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还是找谁呢？我还是找 GPT 啊 ，GPT 来聊一下。那我跟 GDP 我发现我们聊得还不错，我就把我和 GDP 聊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 GPT 他的观点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啊。那我就先问，我说你对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看法是什么？GPT 是这么回答，他说，如果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中国未来是否走向民主化，他说可以概括为三点。他说我的看法啊，这 GPT 的看法概括为三点。第一，中国的民主化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不是文化，而是权力结构啊。那么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产阶级壮大，民主自然就会到来。那过去30年的现实并没有验证这个判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2亿，城市化已经超过了65%啊，互联网高度普及， 但是政治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分散，而是进一步的集中。这说明民主化并不是经济发展自动的结果。民主的本质是权力受到约束，而中国现行的体制，它的核心逻辑恰恰是权力集中。所以，中国民主化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第一。第二，中国未来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更多的是从体制内失衡，而不是社会自下而上的革命。从近代以来多数国家的经验来看，大规模的革命往往是推翻旧制度，但是未必能够建立新的稳定的民主啊。而真正成功的民主转型，大多数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之后，比如说西班牙、韩国、台湾、智利啊，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旧体制难以维持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路线的分化，那一部分执政精英开始接受制度的调整，这个时候社会力量就趁机进入整个的政治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中国未来如果发生民主化，更可能只是一种政治转型，而不是一场革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未来最大的变量仍然是中共内部，因为中国社会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独立的政治力量比较弱，而掌握军队、掌握财政、掌握干部体系和国家机器的是共产党。所以未来中国政治变化首先取决于执政集团内部如何处理几个问题。第一个，经济下行，第二个，财政危机，第三个，老龄化，第四个是社会信任下降，第五个是权力集成。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共体制内部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调整的压力啊。不过他说呢，民主化不等于西方式的民主复制，即便是未来中国出现政治转型，也未必会直接变成美国式的民主啊。这应该是底层中共的文章在起作用啊。他说更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先扩大这个集体领导，再扩大法治范围，再扩大地方自治，然后逐渐扩大社会组织活动空间，最后才可能涉及到竞争性的选举。他说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所以他说从历史规律来看，他说我认为中国长期走向更开放、更分权、更制度化的政治结构是有可能的，但时间表很难预测，政治转型往往不是线性的。苏联解体前几年，大部分观测者都认为苏联会长期存在。西班牙弗朗哥去世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民主化，都没有预料到民主化会很快的展开啊。所以政治体系往往在看起来最稳定的时候，它就会积累问题啊。那么在外界认为不会改变的时候，突然变化。所以与其讨论中国会不会民主化，不如讨论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建立一种权力受约束、政府能被监督、社会能够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从现代政治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这种需求不会消失啊，问题从来也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样方式来实现。老实讲，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认为他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了解的，还是相当了解的，但是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实说，讨论民主化的条件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就算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你没有触发民主化的进程，这些条件没有意义。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万事俱备就是不发生，然后中国一天天的腐败糜烂下去。中国历史上尽是这样的事情啊！你说中国未来会不会这样啊？浪费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有的是这样的事情，就是万事俱备就是不变，就是不改变啊！ GPT 回答说，他说这是一个比民主化需要什么条件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啊，这拍我的马屁啊。他说你实际上是在问中国会不会再次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循环，问题不断的积累，社会不断的腐败，制度不断的僵化，但始终没办法完成政治转型，最后消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生。他说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依据的。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情况恰恰不是问题出现之后然后迅速的改革，而是问题长期的积累。东汉末年是这样，晚唐也是这样，明末也是这样，晚清也是这样。所有的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皇帝知道，官员知道，士绅知道，老百姓也知道，但是中国的制度就已经失去了修复能力，结果是一边腐败，一边维持，一边衰退，直到财政崩溃，战争爆发，或者是统治集团内部瓦解。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不是改革，是拖延，不断的拖延啊，就是不解决问题啊，直到问题拖到无法解决。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他说你担心并不是中国，你担心的不是中国能不能民主化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再次错过转型的窗口。因为历史上最令人绝望的不是失败，而是明明你知道方向，但是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啊。他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说我认为今天和传统王朝的时代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因为过去王朝衰败的时候，普通人是没有选择的啊，土地、职业、户籍、信息、交通全部都被固化的啊。一个明末的农民，当就算他意识到这个王朝快完蛋了，他也无处可去啊。一个清末的士子，就算他看见了制度的腐朽，他也没办法离开。他说今天不一样，资本可以流动啊，信息可以流动，人才可以流动，企业可以流动，即便国家不变，人可以离开。他说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面临着一种过去没有的约束。以前王朝衰败的时候，人才你就陪着衰败，他说现在可以用脚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就算不民主也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因为最有能力的人会最先走。他说我觉得未来中国面临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循环，它更像是一种长期的消耗。最优秀的人离开，资本开始外流，生育率开始下降，创新能力开始下降，社会信任开始下降，然后整个体系进入一种低增长、低活力、低希望的状态。这种状态未必会突然崩溃，它甚至可能持续很多年啊。他说历史上有些帝国可以衰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状态会不会被打破。他说对此我既不完全悲观也不完全乐观。他说我不认为历史有必然性，我也是这么认为。他说中国历史确实有大量的万事俱备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例子，但是也有很多谁都认为不会变结果突然变了的例子。清朝1895年看上去就已经病入膏肓了，那结果又维持了十几年啊，结果就民国诞生啊。苏联1985年看起来非常的稳固，几年之后就解体。韩国在70年代仍然是威权体制，1987年突然就转型了。所以这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转型最大的特点是很难预料，因为决定转型的往往不是条件，而是出发点。这就是我说的，出发点很重要，而出发点事前无法判断。你担心，他说你担心的是中国再次浪费几代人的生命，这的确是个真实的风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人和历史上的中国人相比，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和前所未有的能力去记录、传播、思考、选择自己的命运。 他说历史不会自动进步，民主也不会自动到来，但历史从来不是完全封闭的循环。未来最大的变数啊，不是条件是否具备，而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触发它。这恰恰是历史无法提前给出答案的一部分。好，这个我同意，我同意他说的。但是我还有一个观点，我的观点是，决定历史变化的，其实决定这一切的其实是中国的本质，中国这个国家的本质。因为我们讲把中国叫国家，其实是有点不合理的啊。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它就是个权力的国家，到现在中国还是个权力的国家，或者说中国就没有国家，它就是个权力啊。因为按照国家的定义，国家就是个组织啊。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在一定规则下运行的一个组织，一个系统。然后因为你竞争，所以就进化，不断的这个组织就不断的进化啊，这个国家就不断的进步，与时俱进。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到现在，你只见权力不见国家啊，或者不见组织。中国是个没有组织的国家，只有权力啊，只有权力。所以你没有看到中国国家的进化，它只有权力的进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大清国没有本质的区别，和秦帝国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没有改变，也没有进化。它的腐朽可以同时延续很长时间，浪费中国人的生命，因为它只有权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期待中国会发生民主化的进程？这是我给 GPT 提的问题。就是中国不是一个组织，中国就是个权力，赤裸裸的权力。为什么是丛林社会？丛林社会就是因为你是个权力构成的国家，或者权力构成的一个社会，它才会丛林社会。你就算是再黑暗的中世纪，别人也是有组织的。有组织是什么概念？你有规则。中国没有规则，中国只有规矩。有规矩意味着啥？规矩是啥？规矩不是规则，规则是连老大都要遵守，规矩是约束你们老大不用约束，那不是组织，那就是赤裸裸的权利。 GPT 这么回答我，他说你的观点其实不是在讨论民主化，而是在讨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你要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定义，国家 state 它不仅仅是政统治机器，国家是一套持续运行的制度体系，权力受到制度的约束，规则的约束，组织可以独立存在，官员可以更替，领导人可以离开，但是组织本身会继续运行。所以现在国家的核心是制度大于个人。他说你的判断是中国几千年来真正延续的不是国家，是权力。对，我说的就这个意思。朝代可以变，皇帝可以换，官僚体系可以重组，意识形态可以改变，但是权力凌驾于组织上的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就是我说的，那这就是我的观点。所以从秦朝开始，秦朝强调皇权，汉朝强调皇权，明清强调的皇权，共产党强调党的领导，表面上制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最高原则是什么？最高原则是权力高于规则。那权力和规则发生冲突，永远退让的是规则，这就是规矩。习近平讲的规矩，规矩是啥？规矩是老大，老大的权力，所有的人都服从老大的权力。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演，那么你说的大清和中共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指的不是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或者是技术水平，是权力结构。秦朝讲的是天下属于皇帝， 大清讲的是天下属于皇帝，共产党讲的是党领导一切，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权力来源始终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授权，不是自下而上的契约。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历史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进化，因为组织进化需要自主性，企业能够试错，社会组织能够竞争，地方能够创新，司法保持独立，媒体能够监督，你只有这样，你组织才会形成一个自我纠错的机制。但如果所有组织最终都服从权力的话，那组织就不会进化，它只是等待命令。所以权力成为唯一的变量，组织退化成为什么呢？成为权力的附属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你分析其实更接近政治学对中国的历史的解释。比如说费正清强调中国长期存在王朝国家的传统，韦伯把中国古代国家视为典型的家产制的权力结构，福山弗朗西斯福山也提出，他说中国很早就成立了强国家，但是没有形成足够独立的法治和社会力量。他说你呢，你的判断是在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国家太弱，而是国家从来没有真正形成，形成的始终是权力体系，国家只是权力的外壳。我说的就是这个。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很多历史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王朝末年人人都知道问题但是很难改。为什么？因为改革就意味着限制权力，权力不会自动限制自己的权力。所以为什么每次危机，中国每次的危机都是财政危机、官僚腐败、社会失序，因为组织已经失去了它自主运行的能力，每次都出现治乱循环。为什么？因为组织没有积累，每次重建的都是什么？都是权力，不是制度。 GPT 说我和你有一点不同，他说我不确定中国真的没有完全进化，因为如果没有完全进化的话，中国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复杂的工业体系、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或者说更准确的说，两组力量始终在竞争，一边是组织逻辑，一边是权力逻辑。那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组织逻辑的一次扩张，市场获得了空间，企业获得了空间，地方政府获得了空间，社会组织获得了空间，老百姓获得了空间。而这些年又出现了权力逻辑的重新扩张，就习近平的文革回潮。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啥？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中共这个权力往回退了一下，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切就繁荣起来了。那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是什么？他把权力又推回去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完蛋了？中国经济完蛋是必然的，因为习近平一看不行啊，我这往回退。习近平天天讲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就权力往后退就会掉下去，他天天讲你再往后退就掉下去了，所以他把权力再往前推，往前一推的结果是啥？往前一推的结果经济就完蛋了呗，因为空间就没有了呀，市场空间没有了，社会空间没有了，这些空间都没有了，那就崩了呗。他说实际上讨论的是未来中国究竟是组织继续成长，还是权力重新吞噬组织，因为决定一个社会能否持续的进化从来都不是权力有多强，恰恰是组织能否独立于权力的存在。一个社会如果只有权力，它可以维持很久，秦朝之后200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权力很难持续的进化，是他说的，因为进化需要试错，试错需要自治，自治意味着权力必须往后退一步。他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 有点意思吧啊。我觉得 GPT 还跟我们讨论的还是有点意思。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们讨论这一切之后，我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在哪里？ GPT 回答，他如果沿着你刚才的逻辑往下推，那么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在哪里这个问题就不能从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互联网普及这个角度去看。因为你的判断，中国的问题不是缺少现代化的条件，而是权力始终在压倒组织。那么民主化的机会就不在于社会变得多么富有，也不在于这个社会变得多么先进，而在于权力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出现逆转。他说，我认为机会来自三个方面，三个方向啊。一个方向是权力体系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不是出现问题，是历史上从来不缺问题，房地产崩溃不是问题，地方债不是问题，人口下降也不是问题，经济停滞也不是问题啊。因为这些问题本身不会自动产生民主，而真正重要的是当权力体系发现它没办法单独解决问题的时候啊。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不是死于危机，它是死于没有能力解决危机啊。财政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军队解决不了军事问题，官僚解决不了治理问题，那这个时候权力就必须向外找资源，而组织化的社会往往就在这个时候成长起来。这个逻辑是对的，但这个逻辑太复杂。为啥？因为我们看不到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向，组织重新出现。他说这里，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他说如果你的判断成立的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缺陷就是组织无法独立存在，那么民主化的前提就不是选举，是组织。企业是组织，行业协会是组织，地方自治机构是组织，独立媒体是组织，宗教团体是组织，大学也是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民主，因为民主的本质不是投票，是不同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制衡。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有选举，而是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大量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组织。啊，这个说得很对，但是中共也知道啊。第三个方向是权力内部出现新的认知啊，这一点是最不受欢迎的。他说，因为历史上往往就是这样，台湾的转型不是因为街头运动突然推翻了体制，韩国也不是，西班牙也不是。那这些转型最后都涉及到执政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认识到，我继续维持旧的结构啊，那它的成本已经高于开放结构的成本，所以这种认知出现的时候，那转型的窗口就打开了啊。否则呢，就算社会压力再大，也没办法改变这个僵局，也就是持续的僵局。他说，但是如果让我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觉得中国未来的机会恰恰不在民主化这三个字，而在于组织重建。因为民主是结果，组织才是过程。很多中国人在讨论民主的问题上会直接跳到选举，其实选举是最后一步。美国也是先有地方自治，有教会，有大学，有商会，有报纸，最后才有民主制度。英国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那这些社会在民主化之前组织早就存在了，而中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果一个社会除了权力体系之外没有足够强大的组织，那么就算有一天旧的结构突然瓦解了，你也未必能够顺利进入民主，有可能进入的是一片混乱，有可能进入的是新的集权，甚至有可能重新回到历史的循环。所以呢 GPT 说，他说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未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哪个领导人上台，也不是哪次会议开什么内容，而也不是某些经济数据，而是中国社会能不能重新长出组织，企业能不能真正的独立，地方能不能有更多的自主权，大学能不能恢复学术自由，行业协会能不能真正代表行业利益啊？中国的社区能不能形成自治能力。因为一旦这些东西出现，民主化的问题就会从不可能变成时间问题，而这些东西始终不存在，即便有一条 即便有一天旧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也未必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说我其实比很多人更谨慎。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没有民主，他说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当机会真的来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没有准备好去接承接它。历史上很多国家最遗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就问，我说你说的这三个方向中共也很懂，中共也看到了，不是你看到了，是他也看到了。所以习近平干了三件事，第一，强调治理现代化，这是第一个。中共从他的第二个任期就开始强调啊，抓什么？抓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在中共这里哈，变成了数字集权工具。所以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数字集权工具，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取缔所有的非政府组织，消灭所有的组织的独立性，压制所有的宗教。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疯狂的各种权力以外的组织全面打压，这是中共干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你说的他也懂啊。第三个是天天反腐败。天天反腐败抓的是什么？两面人。什么叫两面人？就是有异心的人。什么叫有异心的人？怀疑组织、怀疑权力的人。所以中共知道你说的三个方向，他们在严防死守。我的问题来了，中共能够防得住吗？ GPT 这么回答我，他说如果按照刚才建立的逻辑来看，那么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很多人认为中国民主化的支持者和中共高层对未来的判断完全不一样，但实际上在很多核心问题上双方看到的风险是一样的，只是得出结论不同。他说你刚才提到的三件事情其实正好对应了中国政治体系中最担心的三个方向。习近平这些年反复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他在解决一个问题，就如何让现有的权力体系继续保持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字化治理也好，大数据监控也好，网格化管理也好，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社会全面数据化，这些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但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提高统治效率，延长现有体系的寿命。那么历史上的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传递缓慢，中央没办法及时掌握地方的情况，那今天的技术手段极大的改善了这一点。所以现代化治理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升级，它更是权力体系对自身生存能力的一次升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向就是压缩所有独立组织的生存空间。过去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曾经出现了大量的半独立组织啊，包括商会啊、律师群体、媒体、大学、公益组织、宗教组织、企业家网络、各种社会团体，这些组织很多并不反对政府，甚至和政府合作，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拥有组织的能力啊。但是对于任何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来说，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人，而是组织。人容易管理，组织可能形成独立的利益、独立的资源、独立的影响力。所以过去十几年，中共就不断地加强对社会组织、媒体、高校、民间团体的管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是从权力的逻辑的一种延伸。这第二、第三。第三个方向就是持续不断的反腐败和清理所谓的两面人。那很多人把反腐败简单的理解为廉政建设，但是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层意，另外一层含义。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权最终遇到的挑战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内部。任何高度集中的体制都非常担心内部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派系网络，甚至是替代性的领导集团。所以 反腐败不仅仅是处理腐败问题，同时也是一种内部的控制机制，它不断地清理潜在的山头派系和独立的政治资源，目的就是避免体制内出现挑战现有权力的力量。所以从纯粹权力维持的角度来看，这三件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就是避免权力体系的失控。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能不能长期成功，或者是长期有效？ GDP 说，我的看法是它能够防住很多风险，但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原因很简单，权力可以压制组织，但是不能够替代组织啊。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就一个企业出了问题，然后可以通过市场来调节，一个行业出了问题可以通过竞争来淘汰，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你可以通过地方实验或者寻找新的办法来解决，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最终要通过权力体系亲自来处理。但问题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权力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越来越多，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你的权力越成功，你负责的事情就会越多，你负责的事情越多，那所有的问题都会指向权力本身，那于是呢，整个体系就越来越依赖中央解决问题，不是组织自己解决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会交给中央。他历史上很大强大的政权最后都遇到这种问题，就是他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但适应能力越来越弱，因为组织的空间被压缩，试错空间也被压缩。所以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速度越来越快，技术在变，产业在变，人口结构在变，国际环境也在变啊！因为面对这种快速的变化，你光靠权力体系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成本就越来越高。所以 GDP 说，他说我觉得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中共知不知道风险，他说我认为他们当然知道，而且可能比外面知道的更清楚，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既能保证他的权力安全，又允许组织成长，因为组织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问题他来解决他解决不了。而因为民主化的问题说到底不是选举问题，而是组织问题，他如果组织能够成长，社会就会逐渐形成自我修复能力，那未来就算发生政治转型也有 承接的力量。如果组织始终无法成长，那么就算未来某一天出现政治机会，也不能够顺利走向民主。所以他说，中国未来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某一次会议，而是组织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啊？那他就在重复了。他说，过去十几年的趋势来看，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恰恰是避免组织成长，确保所有的关键资源、关键决策、关键力量最终回到权力体系本身，而这种模式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但他最终面临的挑战就是来自于他所压制的那些组织，他的功能本身。因为一个社会可以靠权力维持秩序，但很难靠权力维持进化，持续进化。好，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累了。啊，我跟讲到哪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数字集权工具的大发展证明什么呢？证明权力是可以进化的，啊，它可以自适应的进化。什么叫自适应的进化？它会针对它的统治对象的发展，它就进化。你比如说，互联网开始发展，互联网开始发展，中共就自适应了什么呢？自适应了一个墙，防火墙，这就自适应的进化。那么这种进化遏制了其他组织的发展，中共甚至要在外企建党组织，这就是我一直担心的。中共的权力它会进化，它会膨胀，它进化它膨胀，压制人民啊，压制人民。你只有等到最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出现了一个比习近平更野蛮更无知更愚蠢的领导人， 你才有机会。但问题是，万一这个领导人要过2000年才出现怎么办？我们得等2000年嘛，这不死了好久，这不死了好多年了吗？ GPT 回答说，他你的担忧其实已经超出了中国能不能民主化的讨论。他说你的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权力本身也会进化，那么历史是不是可能根本没有出口？他说这是一个比民主化更深的问题。因为传统现代化理论有个隐含的前提，就是社会会进化，组织会进化，市场会进化，教育会进化，最终权力没办法压制这些力量，然后就出现了整个的社会的进化。但是过去20年的现实，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确实挑战了这个假设。你比如说原来互联网发展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互联网会带来自由，结果实际上互联网强化了权力。中共进行网络监控，他互联网带来了某种自由，但是他却强化了权力。很多人相信大数据会让社会更开放，结果大数据强化了权力的监控能力。很多人希望这个人工智能能削弱权力的垄断，结果人工智能首先用于提高统治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你的观察是成立的，权力不是静止的，权力会学习，权力会升级，权力会自适应。秦始皇靠的是郡县制跟驿站，清朝靠科举，靠保甲，苏联靠科格勃纪委，今天有摄像头、手机数据、支付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权力确实在进化，而且在某些领域，权力进化的速度快于社会组织。当然，因为它拥有资源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二十世纪形成的民主化理论到现在显得不那么可靠。但是 GDP 说，我觉得这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权力能够进化，但不等于权力能够无限进化，因为权力和组织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组织靠分散试错，这个是错的，这里发现了，这里就学了，这里就不用再试了。权力靠中央决策、集中决策，这两种机制的自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他说中共今天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知道几乎所有人的位置，也可以知道消费行为，也可以知道资金的流向，甚至知道舆论的变化。这是过去任何王朝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你知道，你可以知道年轻人不结婚，但是你没办法下令他们结婚。你可以知道出生率在下降，你不能下令年轻人要生孩子。所以你知道资金在流向，但是你不能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所以技术强化的信息，强化的是信息能力，它不强化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问题本身就是权力难以直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说 GDP 说，他说我反而觉得中国今天面对的不是传统王朝的问题，传统王朝的问题是看不到，今天的问题是看得到，但问题做未必做得到。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困境。他说至于你说的最后那个问题，如果2000年不出现这个机会怎么办，他说老实说，我不认为历史是靠等一个坏皇帝来推动改变。他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历史确实是太绝望了。他历史上真正导致巨大变化的，往往不是出现一个特别坏的人，而是旧体制逐渐无法回应新的社会。清朝不是因为慈禧特别坏而灭亡，苏联也不是因为勃列涅夫特别坏而解体。很多时候统治者甚至比他的前任更聪明，但是问题在于社会已经变了，制度没有变，所以裂缝越来越大。他说不过在中国的问题上，我觉得你的观察还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特点就可能不是王朝的更替，而是权力结构的连续性。秦汉、唐宋、明清，包括今天的中共政权，它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所以每次危机之后，社会组织就会被摧毁，地方自治的力量就被削弱。 那新的统治集团会重新完成新的集权，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不断强化的进化的不是社会，是权力本身。这就是我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有一种深刻的悲观感。是的，我就是一种深刻的悲观，因为如果权力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吸收新技术，不断的改进控制手段，而社会组织总是在成长之前就被压制，那么历史似乎真的可以无限的循环下去。但是 GPT 说，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有一个变量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就人的流动。他说过去明朝一个农民只能在农村里啊，一个普通人几乎没办法摆脱国家权力独立存在，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可以流动啊，今天可以流动。他说你现在已经虽然国家不断的在强化控制，但你已经很难像古代一样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我没反驳他，可以的，他可以的啊，疫情期间他可以的。他说因此我不大相信未来2000年仍然会是同一种循环。他说我更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变化始终会发生，但是发生的太晚，晚到很多人一生都已经过去了。他中国近代很多令人感慨的地方不是没有机会，是机会来得太晚，晚到一代人付出了青春，另外一代人又付出了一生，真正看到变化的往往已经不是最初等待的那个人。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我说最担心什么，我不是担心中国永远不变，而是中国变化的速度永远慢于问题积累的速度。这样一来，每一代人都看到了问题，每一代人都预感到某种转折正在接近，但真正转折到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多年。这种漫长的消耗，这才是中国历史最沉重的部分。它不一定表现得为突然崩溃，也不一定表现得剧烈革命，它是一次又一次等待之后慢慢的消耗了无数人的时间、机会和神圣。我就说，我说我们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下去吗？好像我们已经趋同了。GTP 就这么说。他说我觉得作为分析这个问题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但因为你关心的已经不是中国会不会民主化，而是中国为什么总是在历史关键的时候错过进化。他说讨论到这里呢，核心逻辑已经比较清楚，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政权，不是某一个领导人，而是权力本身成为了社会主体，权力不断的复制自己，不断强化自己，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工具，而社会组织始终无法成长为独立的力量，所以中国的历史就不断的循环。他说我补充的部分就两个修正，前面他说这前面其实他说的是你认为啊，他说第一，权力也会进化，但数字技术会让权力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历史时期，这一点我认为你是对的。因为很多20世纪形成的民主化理论确实低估了这一点，这第一。第二，权力虽然会进化，但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它能提高控制能力，但不一定能够提高创造能力。它可以压制组织，但不能替代组织。现代经济、现代科技、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最终还是需要大量的自主组织参与运转。所以到这里呢，实际上双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我们没办法再讨论下的地方在于未来究竟什么时候发生变化，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历史从来不是线性的。1910年的清朝知识分子不知道一年后会发生辛亥革命，1988年的苏联知识分子也不知道三年后苏联会解体，1985年的东德也不知道柏林墙四年后会消失。同样的，今天也没有人知道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会发生什么。他如果继续讨论下去，最终会变成一种信仰问题。有人相信中国一定会变，有人相信中国永远不会变，有人相信中国会变，但会非常缓慢的变。这些判断都缺乏证伪的依据。他说我反而觉得你前面提到的那个观察比民主化本身更有价值，就是 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从来不是国家，而是权力。如果把这个命题放在未来观察，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容易理解，就是为什么不断反腐败，为什么不断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什么连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要建立党组织，为什么数字治理会不断的扩大，要强调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因为权力正在持续的组织化自己。也就是说，中国今天最活跃、最有生命力、最持续进化的组织，不是企业，不是大学，不是行业，不是教会，不是工会，是党组织自身。他如果未来中国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大概率不是某个概念突然胜利了，而是因为权力组织和社会之间出现了没办法继续弥合的裂缝。所以呢，讨论到这里实际上进入了观察阶段，而不是推演阶段。所以接下来最有价值可能不是继续讨论中国会不会民主化，而是观察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是未来十年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不受权力约束，同时又具有持续成长能力的新的组织形态。为什么？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真正推动社会转型的不是思想，而是组织。思想可以存在很多年，几代人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组织在承载，它没办法变成现实啊。欧洲也是这样，东欧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啊。所以呢，最终起作用的是某种能够持续扩张、持续积累资源、持续凝聚成员的组织力量。但是悲观的就在这里，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所有可能成长为独立力量的组织，都被要么被权力吸收、权力体系吸收，要么就是改造，要么就是消灭。所以问题又变成了最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权力是否能够永远比组织更快的成长。然后答案，这个 GPT 的说答案是能，因为中国就可以继续沿着历史惯性，如果能的话，就是中国就会沿着历史惯性运行很长时间。答案是否的话，那么即便变化来得很慢，最终也会出现。就我们讨论的已经到了边界了啊。他说再往下讨论就靠逻辑推演已经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在我给他留下的一个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这样，我说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这已经不是理论分析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阶段，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信仰的问题。为什么？中华民国成立，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因为有机会。如果你从机会分析的话，中华民国成立是没有机会的。为啥？清朝很强大，清朝的权力很强大，有钱有权有枪，啥都有。这是革命党啥都没有。那中华民国的成立不是因为有机会，是因为那些热血青年有信仰。有信仰。中国要改变，首先要有的是什么？首先要有的是有一代有信仰的年轻人。只有有信仰的年轻人，中国才有希望。 GPT 说，我就补充一句，要有信仰的年轻人，还要有一个组织。 OK， 新中会啊，新中会就是个组织。 OK，我们的讨论还有一些讨论，我觉得已经不重要，就是我基本上已经把这个话讲清楚了。因为晚清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分析问题，从魏源到龚自珍到梁启超、康有为、严复都在分析中国的问题，但真正实现的是谁？孙中山的新中会。哦，什么？那是什么？那就是组织。 GPT 说的对，就是我们要有一代有热血有信仰的年轻人，还要有一个组织，一个能够发展能够自发展的组织， 中国的改变才会到来啊。这是我做的话题准备，大家来讨论吧啊，大家讨论，我现在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题目感不感兴趣啊？那另外呢，我们的每周新闻评论已经上线了，我们可能以后会每周新闻评论先上线，然后是每周新闻汇总啊。那请大家留意，需要的去赶紧去看啊。观点，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观点是咋样。观点：民主的前提其实已经具备了，表现就是资产啊，净资产或者负债。人们对权力的主张是民主的土壤，文化的觉醒使人们开始思考个人权利。OK， 当大家重视个人权利的时候，民主的土壤就有了。民主的目的是啥？民主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你这是民主的目的啊。如果不能保护个人的权利，这个民主是没有意义的，可以不需要它，理解吗？情况五月份，我和香港工作的朋友聊天，朋友研究生是近现代史的专业，我就随口问他是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是历史学院毕业的，得到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我随口就问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不是研究我党的近现代史，没想到朋友立刻进入防御模式，非常严肃地说，他认为我的问题包含了对马院的偏见，我的思想很危险，他需要好好的给我上一课。没想到移民后还要听中共使者的宣传，结果连问问题都能刺激他脆弱的神经，那民主真的任重道远。他们是民主的反物质，共产党及其附属体是民主的反物质啊。观点，我觉得希望渺茫，最近海运费大涨，人民币也大涨，我随便在朋友圈发了外贸难做、经济下行以及煤矿爆炸的事情，立马一堆人跳出来告诉我，普通人能做的很太少，不要管太多，活好自己就行。观点，苏联解体的必要条件，党内外对一党专政制度不满和绝望，我想中共的倒台也离不开这个条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使得中共能够比苏共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而不必为非体制内人民的生计买单，因此中共吸取社会财富，豢养体制内的人员能力更强，比苏共其经济上的崩溃会更漫长。观点，说实话，实话实说，我对中国民主持悲观的态度。民主化需要足够数量的人拥有合格的民主意识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蛋和鸡的问题啊。有民主意识才会实现民主，那这是不对的，这个不需要。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中国人识字的人都不多，理解吗？但是中华民国依然建立了，所以这是不对的啊。关于以前只闻赵紫阳其名，认为是一个开明开放的领导人，最近看了他当年接受 NBC 采访的视频，一股中共独有的党味还是溢出屏幕。我没有亲眼见过当年游荡在欧洲的幽灵，但在这片土地，这个幽灵应该变成恶鬼啊。观点，我对此持悲观态度。如果一个人老骗你，每一次都骗，你还相信他吗？同样，一个国家这么多年的历史中有这么多机会，结果一直没有改变，难道我还傻傻的相信吗？放弃幻想，离开才是正解。情绪和观点，王老师的权利和国家的观点使我耳目一新，但我完全接受和支持。 OK， 观点，毫无疑问，中共是中国社会的毒瘤，但中共倒台，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依然非常远。中国统治以来一直致力于几代人的洗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人长时间被灌输虚假信息、扭曲的价值观， 绝大部分人没有体验过民主社会，甚至没有见过民主国家的样子，无法形成民主自由的愿景，哪怕有成熟民主国家的帮助，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相比中共，我认为更加推动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的力量是真相。要民主，得先从毒瘤的伤害下觉醒。OK， 写得好，写得好。观点：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国家，前提越来越如刘晓波先生预言的那样，要殖民300年。这是啥？这个观点缺乏啥？缺乏社会学的训练，缺乏社会学的训练啊！说啊，我们要走向民主，要被殖民300年是吧？300年也好，100年也好，意思就是我们要被殖民，我们才能走向民主。这是缺乏社会学常识啊！我不反驳啊，我不反驳啊。观点简单讲，只有这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助自助者。自助人恒助之，中国人不自助，不会人不会助之，中国人还是先学习什么叫自由民主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不需要。为啥？人民在这件事情当中的影响力并不大，并不大啊！人民一直就是社会拖后腿的部分，人民啊。你别以为人民就是推动这件事情的决定因素，不是的，从来就不是。你去看一些历史你就知道，人民从来是社会进步拖后腿的部分。你说我要解决这些问，我要解决进步的问题，我要先解决拖后腿这部分的认知，我这个进步才能发生，那人类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步，理解吗？人类的大部分人永远是在后面的啊，解决问题的永远是先驱者。为什么要有先驱者？为什么英雄？为什么勇敢是非常罕见而且非常宝贵的品质？就是一少部分人改变了历史。如果历史是大部分人去改变的，那这历史从来都不会发生，理解吗？啊，所以很多人讲啊，中国人没有民主意识，所以就不会有民主。No， 民主发生的时候，大部分情况的人们是没有民主的，没有民主意识的，没有。那要先驱者干啥？美国要人起草宪法干啥？起草宪法是干嘛的？美国宪法拿来干什么？美国宪法是建立这个国家的呀，引领美国人民往前走的呀。我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是不会改变。儒家文化圈实现民主的无不都是外力介入啊，二战后的日本如此，台湾如此，韩国如此，包括晚清推翻帝制也是中华文明受到外部文明的影响。中国要改变这个循环往复的基因，靠中国人自己，我认为是没有可能的。情绪对中共和中国社会已经绝望，全力学习技能准备论，就算死也死在国内国外。 OK， 观点，我听到这里突然很伤心，想到陈云说的那句话，中国人好，饿死不造反。 OK， 我们不是在讨论造反的问题啊。观点，我认为中国有机会走向民主。我认为中共的破口是人口问题，这是一个可预测的数值。当中国无法负担养老医疗的问题时，中国社会的组织会自行产生。按照现在的生育率来看，如果中国人和社会不进化，那么在2100年的中国，比较乐观的估计大概还剩2亿5000万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进化就会灭亡。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历史不会循环而是灭亡，所以中国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改变。有点意思啊。情绪，我坚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 OK， 观点，不要老是想着推翻前一个，从历史上看，新的未必比旧的好多少，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啊。这是共产党啊，这就是共产党啊，好吧。 观点我是相信中共必然倒台的那一波人，我相信习近平和他的小矮人们会蠢到把自己绊倒。每次我和朋友提起这个话题，总会听到如果那样最后几年会民不聊生，我不相信。现代社会不至于挨饿吧，再说挨饿几年总比代代洗脑奴役强吧。共产党倒台，中国人会民不聊生？怎么可能？中国民不聊生的时候都是共产党在的时候。你说呢？民不聊生，所以你说共产党倒了，中国会民不聊生？怎么可能？中共是民不聊生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我比较中性，中国长期专制主要原因还是权力没有制衡。如果出现制衡，就要具有新思想的人站出来，挑战现有的秩序。一旦新旧势力发生冲突和对抗，那么社会就出现动荡，代价极其惨重。这个还是那个理论，中共恐吓人民，说啊，这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然后民不聊生。这三段论啊。比如毛的去世、武昌起义、813事件，转型窗口才会出现。从近百年看，袁世凯、邓小平、叶利钦这些原边缘化的权力拥有者可能成为助推器，但的确要有思想的新人组织起来才有可能。袁世凯加同盟会啊 ，OK。观点：中国的民主化可能受内部影响，要么受外部压力，而且人民没有武装力量，很难争取自己的权利。观点：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已经没有救了，被洗脑，坏，不文明。但是我要说，在听王老师之前，我也是个合格的小粉红，听了五年，我现在已经正常了。所以说，人人都有救，说得好，我喜欢这个话，人人都有救，观点：我是80后，我接触过80后，多数认为规则重于权力。但是70后、60后不是这样，我认为有希望。OK。观点：从自己开始，做中国大陆最后一代，有条件的右脚投票，从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从此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中学时语文课本里，那首《硕鼠》有一句：“士将去鲁，士比乐土。”有志改变命运的，就有一颗悲壮的心。说得好。观点：我相信中国许多勤劳的百姓会得到善报，但有民主那一天，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百姓受到太多太多的苦了。文革十年，饥荒、计划经济的局限、下岗潮、各种关乎人民的食品危机、官僚特权、底层的无望，现在中产的失业和房贷的重压，人们太苦了，该变天了。改变天了啊。观点：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统治方式、掠夺式的经济模式，加上统治者农耕式的原始吃独食的皇权思想，庞大的腐败官僚体系，四目所及各类老粉小粉，目前看不到任何一点能够民主的迹象。 OK， 好。今天的话题让我想起一句：各国变法无不从留学者流血而成，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视同史。这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逃亡选择赴死时说的话。我觉得这话真正想表达的并不是对流血的赞美，而是对担当和牺牲的呼唤。真正推动时代前进的从来不是牺牲本身，而是牺牲所守护和传播的理念。这就是对了，这就是这话说到了关键，就是理想啊。当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法治、民主、公平形成共同信念时，社会会产生改变的力量。说得好。好，再来。 观点这口高压锅结构已经变形了，材质已经金属疲劳了，就剩下不断的增加压力和封堵的闭关条件，最高听一声响。 OK， 观点与其悲观，不如先看看明年二十一大发生什么。比起几十年几百年，这是非常近的一个时间点。当然这都要看，我们还是要，我觉得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里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一个怎样的局里头，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改变它啊？好吧，还有吗？再来啊，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那我们的每周新闻评论已经上线了，请大家去看一看，谢谢。